第145集。
萧峰从那小酒店中出来，在雪地中大踏步的前行。忽听得背后有人叫他，萧峰是一心思念着阿朱啊，恍惚之中，好像那声音是阿朱发出来的。萧峰心头大震，停步回身，泪眼模糊之中，只见一个少女从雪地中如飞奔来，当真便如阿朱复生。他张开双臂，低声叫着：“阿朱，阿朱。”一霎时间，他迷迷糊糊地想到和阿朱从雁门关外一同回归中原这一道上亲密旖旎的风光。蓦地里，一个温软的身子扑进怀中，叫道：“
姐夫，你怎么不等我呀？”
萧峰一惊，醒觉过来，伸手将阿紫轻轻推开。你跟着我干什么？
阿紫说：“你替我逐退了我师哥，我自然要来谢谢你呀。”
萧峰淡然地说：“那也不用谢了，我又不是存心助你，是他向我出手，我只好自卫，免得死在他的手里。”说着，转身又行。阿紫扑上去拉他手臂。萧峰微一侧身，阿紫便抓了个空。阿紫一个踉跄向前一扑，以他的武功自可站定，但他乘机撒娇，一扑之下便摔在雪地之中，叫了起来：“
哎呦，哎呦，摔死人了！”
萧峰明知道他这是装假，但是听到他的娇呼之声，心头便不由自主地联想到阿朱的模样，不自禁地感到一阵温馨，当即转身伸手抓住阿紫的后领，把他拉了起来。却见阿紫正自娇笑，他道：“
姐夫，我姐姐要你照顾我，你怎么不听她的话呀？我一个小姑娘，孤苦伶仃的，这么许多人要欺负我，你也不理不睬。”
这几句话说的是楚楚可怜呐。萧峰明知道阿紫这九成是假的，心中却也软了，问道：“你跟着我有什么好啊？我心境不好，不会跟你说话的。你胡作非为，我要管你的。”
阿紫说：“你心境不好，有我陪着解闷，心境岂不是慢慢的可以好了？你喝酒的时候我给你斟酒，你替换下来的衣衫我给你缝补浆洗，我行事不对你肯管我，那当真再好也没有了。我从小爹娘就不要我，没人管教，什么事儿也不懂。”
说到这儿，那眼眶便红了。萧峰心想了，他们姊妹俩呀，都有做戏的天才，骗人的本事，当真炉火纯青，高明之至。所幸的是，我早知道这个阿紫行事歹毒，绝技不会上他的当，他定要跟着我，到底有什么图谋啊？是他师父派他来害我吗？心中一凛，莫非我那大仇人和那星宿老怪有所牵连吗？甚至便是他本人？随即又一转念，哼，我萧峰堂堂男子汉，岂怕这么个小女孩向我偷下毒手啊？不如啊，将计就计，允他随行， 且看他有何诡计施将出来，哼，说不定着落在他身上得报我的大仇，亦未可知啊。便道：“既然如此，你跟我同行便是了。啊，咱们话说明在先，你如再无辜伤人杀人，我可不能饶你。”
阿紫伸了伸舌头，说：“那倘若人家先来害我呢？要是我所杀伤的是坏人呢？”
萧峰心想：“这小丫头狡猾得紧呐、啊，她要是出手伤了人，便会花言巧语，说成是人家先向她动手。对方明明是好人，她又会说看错了人了。”说道：“是好人还是坏人？你不用管，你既然和我同行，人家自然伤不了你。总而言之，不许你跟人家动手。”
阿紫喜道：“好，我绝不动手。嗯，什么事都由你来抵挡。”跟着又叹道：“哎，你不过是我姐夫，就把我管得这么紧。我姐姐倘若不死而嫁给了你，那还不是给你给管死了。”
萧峰怒气上升，待要大声呵斥，但跟着心中一阵难过，又见阿紫眼中闪烁着一丝狡猾的神色，就寻思了：我说了那几句话，他为什么这样得意呢？一时想之不透，便不理会，拔步径行，走出里许了，猛地想起：哎呦，多半是这小丫头有什么大对头大仇人要跟她为难，是以骗得我来保驾。我说了，既然你和我同行，人家自然伤不了你，那就是答应保护她了。其实呢，不论他是对是错，我就算是没说过这句话，只要是他在我身边，那也绝不能让他吃亏呀。又行了里许，
阿紫说：“哎，姐夫，我唱支歌给你听，好不好啊？”
萧峰打定了主意了，甭管这小丫头出什么主意，我是一概不答应，给她钉子碰得越多呀，对她越有益。便说：“不好。”
阿紫嘟起了嘴，说：“你这个人真是专横的紧。哎，那么我说个笑话给你听，好不好？”
萧峰说：“不好。”
阿紫说：“那我出个谜语给你猜，好不好？”
萧峰还是说：“不好。”
阿紫又说：“啊，那么你说个笑话给我听，好不好？”
萧峰说：“不好。”
阿紫说：“嗯，那你唱支曲儿给我听，好不好啊？”
萧峰说：“不好。”他连问十七八件事，萧峰是想都不想，全都是一口回绝。
阿紫又说：“那么，嗯，我不吹笛儿给你听，好不好啊？”
萧峰还是说：“不好。”这两个字刚一出口，就知道自己上了当了。这小丫头问的是我不吹笛儿给你听，自己说不好，那就是要她吹笛儿了。她话一出口，也就不加理会，心想：你要吹笛儿，那你就吹呗。
阿紫叹了口气，说：“你这也说不好，那也说不好，真难伺候。哎，可偏偏要我吹笛儿，也只有依你了。”
说着从怀中取出一根玉笛，这玉笛短得出奇，只不过七寸来长，通体洁白，晶莹可爱。阿紫把那笛儿放到口边，轻轻一吹，一股尖锐的声音便远远地送了出去。适才那失鼻人离去之时，也曾发出这般尖锐的哨声。本来笛声清扬激越，但是这根白玉笛中所发出来的声音却是十分凄厉，全非乐调。 萧峰心念微动之际，已知其理，暗暗冷笑啊，哼，是了，原来你早就约下了同党埋伏在左近，要来袭击于我。萧某岂怕你这些狐群狗党啊？哼，这是不可大意了。萧峰知道，那星宿老怪门下的武功极为阴毒，自己可别一不留神中了暗算。只听得那阿紫的笛子吹的是高一阵低一阵，如杀猪如鬼哭，难听无比呀。这么一个活泼美貌的小姑娘，拿着这样一只晶莹可爱的玉笛，而吹出来的声音竟如此凄厉，越发显得呀这星宿派的邪恶。萧峰也不去搭理他，自行赶路，不久走上一条长长的山岭，山路狭隘，仅容一人，心想敌人若要伏击，定在此处。果然上得岭来，只转过一个山坳，便见前面拦着四个人，那四人一色儿穿的是黄葛布衫，服饰打扮和酒店中所遇到的那个尸鼻人一模一样。这四个人不能并列，前后排成一行，每个人手中都拿着一根长长的钢杖。阿紫不再吹笛儿，停住了脚步，叫道：“
三十个、四十个、七十个、八十个，你们都好啊！怎么这么巧，大家都在这里聚会？”
萧峰也停下了脚步，倚着山壁，心想：“且看他们如何装神弄鬼儿。”这四个人当中，当先一人是个胖胖的中年汉子，先向萧峰上上下下的打量了半晌，这才说道：“
小师妹啊，你好啊，你怎么伤了二师哥呀？”
阿紫吃惊道：“二师哥受了伤吗？谁伤了他的？伤得重不重？”
排在最后那个人大声地说：“
你还假惺惺的什么？他说是你叫人杀了他的。”
那个人呢是个矮子，又排在最后，全身给前面三个人挡住了。萧峰瞧不见他的模样，听他说话极快，显然性子甚急。这人所持的钢杖偏又最长最大，想来履历不弱，只缘身子矮了，便想在别的地方出人头地。
阿紫说：“八师哥，你说什么？二师哥说是你叫人伤他的。哎呦，你怎么可以下这样的毒手呢？师父他老人家知道了，怎肯放过你呀？你难道不怕吗？”
那矮子暴跳如雷，将钢杖在山石上撞的是当当乱响，大声地说：“
是你伤的，不是我伤的。”
阿紫说什么？是你伤的，不是我伤的。好啊，你招认了。三十个、四十个、七十个，你们三位可都亲耳听见了。八十哥说是他害死了二十哥的。是了，他一定是使的三阴蜈蚣爪害死了二十哥的。
那矮子叫道：“
谁说二十哥死了？他没死，受的伤也不是三阴蜈蚣爪。”
阿紫抢着说：“不是三阴蜈蚣爪吗？那一定是抽髓掌了。这是你的拿手本领，二师哥不小心中了你的暗算。哎呀，你可太厉害了。”
那矮子暴跳如雷，怒叫：“
三师哥快动手，把那个小贱人拿了回去，请师父发落。他胡说八道的，不知道说些什么什么东西。”
他本来说话就不很清楚，这一着急说的又是奇快，大家都是不知所云。那胖子说：“
动手倒也不必了啊，小师妹呢向来好乖好听话的啊，小师妹啊，你跟我们回去吧。”
这胖子说话慢条斯理，似乎啊那性子甚是随和。
阿紫笑道：“哈，三师哥说什么我就干什么，我向来 是听你的话的。
那胖子哈哈一笑说道，
呵呵，那再好没有了，咱们这就走吧。
阿紫说，好啊，你们这就请便吧。
后面那矮子又叫了起来，
哎，你说什么你们请便啊，是要你跟我们一起去。
阿紫笑着说，你们先走一步，我随后就来。
那矮子说，那可不成不成不成不成，你得跟我们一块走。
阿紫说，那好倒也是好，只可惜呢，我姐夫不肯。
说着向萧峰一指。萧峰心道，呵呵，来了啊，来了，这出戏呀，做的差不多了。懒洋洋的倚在山壁之上，双手围在胸前，对眼前之事似乎全不关心。
那矮子说，谁是你姐夫，怎么我看不见。
阿紫说，你身材太高了，他也看不见你。只听得当的一声响，那矮子钢杖在地上一撑，身子便即飞起，连人带杖越过三个师兄的头顶，落在阿紫的面前，叫道，
快跟我们回去。
说着便向阿紫肩头抓去。这个人身材虽矮，却是腰粗膀阔，横着看上去倒颇为雄壮，动作也甚是敏捷。阿紫不躲不闪，任由他抓。那矮子一只大手刚要碰到他肩头，突然微一迟疑，停住不动了，问道，
你已经动用了吗？
阿紫说，动用什么？
那矮子说，自然是神木王鼎了。
他这神木王鼎四个字一出口，另外三个人齐声喝道，
八师弟，你说什么？
声音十分严峻。那矮子退了一步，脸现黄惧之色。萧峰心下琢磨，这神木王鼎又是什么东西？这四个人神色十分的郑重，绝非作戏。他们埋伏在这里，怎么并不出手，竟是自己斗口？难道担心敌不过我，还在等什么外援不成吗？只见那矮子伸出手来说道，
拿来。
阿紫说，拿什么来？
那矮子说，
就是神那个东西。
阿紫向萧峰一指说，
我送给我姐夫了。
他此言一出，四个人的目光齐向萧峰射来，脸上均现怒色。萧峰心想，这些人当真讨厌，我也懒得多跟他们理会了。他慢慢地站直身子，突然之间双足一点，陡然跃起，从那四个人的头顶飞纵而过。这一下既奇且快，那四个人也没见他奔跑跳跃或是屈膝作势，只是眼前一花，头顶风声微动，萧峰已在他们四个人身后了。这四个人大声呼叫，随后追来，但是一眨眼间，萧峰已在数丈之外了。忽听得呼的一声猛响，一件沉重的兵刃掷向萧峰的后心。萧峰不用转头便知道是有人以钢杖掷到，他左手反转接住钢杖，那四个人大声怒喝，又有两根钢杖掷来，萧峰又反手接住这钢杖，每一根都有50来斤呢、三根钢杖捧在手中已有160-170斤，萧峰脚下丝毫不缓，只听得呼的一声，又有一根钢杖掷到。这一根飞来的时候，声音最响，显然极为沉重，料想是那矮子掷来的。萧峰心想，这几个蛮子不识好歹，须得让他们知道些厉害。但听得那钢杖飞向脑后，相距不过2尺，他反过左手，又是轻轻地接住了。那四个人飞至钢杖，本来敌人要闪身避开也十分不易， 料知这四丈之中必有那么一两根吧，打中了对方，否则兵刃岂肯轻易脱手啊？岂知这萧峰竟形若无事的一一接去了，无不又惊又怒，大呼大叫的急赶。萧峰带他们追了一阵，抖得立住脚步。这四个人正自发力奔跑，收足不定，险些冲到萧峰的身上。他们是赶紧站住，呼呼喘气。萧峰从他们投掷钢杖和奔跑之中已经估量到了这四个人呢，武功平平。萧峰微微一笑，说道：“各位追赶在下，有何见教啊？”那矮子说：“你是谁呀？你武功很厉害呀。”萧峰笑道：“也没什么厉害的。”一面说，一面运劲儿于掌，将一根钢杖无声无响地按入了雪地之中。那山道是极坚硬的硬土啊，却见那钢杖渐渐缩短，没到了离地二尺许之处。萧峰放开了手，右脚踏落，将钢杖踏的上端竟和地一边平了。这四个人有的是双目圆睁，有的是张大了口合不拢来。萧峰一根接着一根，又将两根钢杖踏入地中，待插到第四根钢杖的时候，那矮子纵身上前喝道：“ 别动我兵刃！”萧峰说：“好，还给你。”右手提起钢杖对准了山壁，用力一掷，当的一声响啊，那钢杖直插入山壁之中。一根八尺来长的钢杖倒有五尺插入了岩石之中。这钢杖所插之处乃是极坚极硬的黑色岩石，萧峰就这么运劲一掷，居然入岩如此之深，自己也觉得欣然，心思：“这几个月来背力忧劳，功夫倒没搁下，反而更长进了。半年之前我只怕还没能插得如此深入呢。”那四个人是不约而同的大声惊呼，脸露敬畏之色。阿紫从后面赶到了，叫道：“姐夫，你这手功夫好得很呐，快教教我。”那矮子怒道：“你是星宿派门下弟子，怎么去请外人教艺？”阿紫说：“他是我姐夫，怎么是外人了？”那矮子急于收回自己的兵刃，纵身一跃，伸出手去便要抓那插在岩石当中的钢杖。